不知道大家没有感觉到时间是过得很快哈，嗯，一眨眼我们现在已经到了2016年的最后一个月，好像才刚刚从感恩节的退休会下来，那现在马上要开始准备要来庆祝这个圣诞节。我听到有人跟小孩这样来解释说，他说十一月的感恩节呢，是我们向神说，Father God, we thank you, 天父我们谢谢你。然后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呢，是我们向Baby Jesus 来说 You're welcome, 就是说圣婴耶稣我们欢迎你。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是挺有意思的，就把这个感恩节跟那个圣诞节串联起来。我们大家都晓得哈，每到年终我们是需要结账的啊，特别我们的财务报告也告诉大家说，你们如果要奉献的话，最后的一个日期是什么什么哈，因为用这个年来划分到了2017年，那就是另外一笔的账了哈。那其实越近年底，我们应该也要结账，结什么账呢？就是看神在一年里面向我们行了多少的恩典啊，多少的恩典。一般人的想法是，你只有事情顺利好的高兴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容易感恩。其实我们应该要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如果一个人常常感恩，他才会喜乐。所以不要等到你觉得啊，我要高兴啊，你就觉得好像样样都美好，你就感谢。其实呢，当你常常感谢的时候，你反而容易变得喜乐。我们以前每到感恩节都常常唱那个 Count Your Blessings, 是吗？数主恩典。那里面有一句话说，到了副歌说如果把主的恩典从头来数一数，那怎么样？并能叫我们稀奇感谢而欢呼。所以那个歌是一个很好的教导，就是说你先数神的恩典，然后呢你就可以欢呼起来。我也觉得是这样啊哈。一个常感恩的人一定是一个快乐的人，那快乐的人就容易笑哈。那一个容易笑的人呢，脸呢也比较圆一点哈。那有些人你看到他的脸是脸长长的啊，你知道他不会是很快乐的，你知道这个人大概不会容易听到他谢谢什么的哈。整天可能在你旁边就是埋怨埋怨哈。所以你现在观察你左边右边的人，你看到你脸是圆的还是长的啊，你就大概心里面有数，中这个人是一个感谢的人还是怎么的哈。那大家也看看，你觉得我的脸是圆的还是长的呢啊。我每天照镜子，我发现我的脸是圆的啊。我圆是因为我胖哈，所以是另外一个原因哈。在那个怀俄明州呢，有一个地方叫做Bridger Wilderness Area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很多就游客圣地。那所以游客圣地在他们的 visitor center 里面呢，都会摆了一个意见箱嘛，一个 suggestion box。那所以呢，这种风景区啊，很多游客去，他就很在意这些游客对他的地方里面有什么的一些意见哈、评语啊。所以果然收到很多了。那特别在1996年，他们收了这一个的意见箱里面打开，就发现以下各种的所谓的意见哈。那有人说，你们这个 hiking trails 啊，你们这个小径哈，太窄了，你要弄宽一点点哈。这样的话呢，人家可以手牵手两个人走，而不是一个人走。那我相信这个大概是年轻人刚谈恋爱的人的一个意见。他另外说，这个trail石头太多了，最好是应该铺上水泥啊。我想这个大概是一些年纪大的老人家好丢进去的意见啊。那还有他说，这个地方太陡了，常要爬坡， 应该考虑要安装自动升降机。 OK， 然后也说到说，如果在 trail 的尽头开一个麦当劳，那就会更好。 OK， 还有那些 coyote 啊，野狼晚上叫得太大声了，吵到不能够睡，应该想办法把他们吵灭啊。然后他说，昨天晚上有一只鹿跑到我的帐篷来吃掉我一些食物，请问有什么方法我可以得到赔偿啊？这是丢进一箭箱的人啊。所以你知道我们教会只有奉献箱，没有一箭箱的。我知道有教会是有意见箱了呀，你有意见吗？谁没有意见？我也有意见了，你对我有意见，我对你也有意见了，就一定丢进去。但是丢意见怎么样，怎么处理意见，很多时候那个是不是意见，那就是埋怨。不要把意见，不要把埋怨看成是意见，有些是不必理会的。因为有些人呢怎么样都不爽的啊，除非都照着他来做他才高兴的，不然的话他就埋怨。所以有时候要区分，小孩也好，家里面的配偶也好，或者老人家也好，要去分辨，要去分辨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比较容易埋怨，而比较不太懂得去感恩。很奇怪啊，埋怨呢是与生俱来的，你不用教，你没有教个小孩子，我现在教你怎么样来埋怨。 I don't like it， 你要需要教他吗？你从来有没有教过他？你从来都没有教过他，但是他从开始就会懂得埋怨，你说奇怪吧？但是你教他什么呢？你反而要教他谢谢别人啊，阿姨给了他颗糖啦啊，人家给他做什么事情，你说怎么说？谢谢啊啊！所以你发现奇怪不奇怪？你从来没有教过他埋怨的，他就一生下来就会。但是你整天要提醒他要谢谢，表明什么？人是不容易感激的，人就是埋怨。那这是我们人罪性的一个显明啊！你说你没有罪，你埋怨多少就看到你有罪了，你为个什么事情来感谢呢？所以我们要学习感恩啊，不用学习埋怨。所以今天早上呢，我们就从我们所读过的诗篇103篇来学习怎么样来感恩啊，来感恩。我们先低头来祷告。上帝，感谢赞美你，真的要感谢赞美你。因为我们虽然常常向你埋怨，你还是那么爱我们。我们说看到自己的孩子就想到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是一样的光景。感谢主给我们有忍耐慈悲，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也在你面前借着今天我们的分享经文有所提醒，让我们以身作则，让我们想到我们的孩子不太向我们感恩，是不是因为我们也缺少向你感恩呢？所以主，求你用诗篇103篇成为我们的帮助和鼓励。我们见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。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篇诗的背景哈。其实这篇诗啊，你好好去看了，是很优美的。这篇诗总共几节呢？22节。那为什么是22节呢？它是跟希伯来的字母哈，我们希伯来字母是有22个字母，所以它呢是用希伯来的每一个字母阿拉伯这样来开始的，所以它刚好就是22句。然后呢每一句里面呢是有两话，两段的话上下，然后长短都差不多。你中文圣经是蛮难看出来的，因为是翻译的，但是你要看原文希伯来文的排列，甚至用英文，你就知道它的排版法是很工整的，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上联下联这样配搭，是很优美的。好，那我问大家，我们知道有一篇诗哈，是人所重之，是被称为是诗中之王的，请问你猜想是哪一首诗啊？诗篇23篇啊，这首诗是诗中之王，不信主的人的家里面可能也挂着，或者说都听到。那 你猜诗篇103篇叫做什么呢？啊，诗篇之后The Queen of All Songs， 那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诗篇23了，所以为什么就找机会跟大家分享 The Queen of All Songs， 诗篇103篇。在它是一首赞美诗，但是在众多的这个赞美诗里面，它有被称为是最美丽的一篇。那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如果你细细看，刚才读了啊，我们读得很快，22节全篇都是颂赞，没有半句祈求。你想想看，我们的祷告，你的祷告里面呢，我们的祷告里面呢，常常呢，感谢神，马上就开始开清单了啊！我哎呀，我工作顺利，什么去出门平安，滑雪啊，又没有受伤，怎么这个？我们什么都马上提出来，可是这篇诗你没有找到半句求什么，这可了不起啊！啊，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啊，三个月我们要去操练啊，说我们只可以赞美感恩，你知道啊，大家都想过才可以吐一句出来啊，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经常做的事情。但是这篇诗啊，都是感恩称颂，没有半句的请求，那了不起吧。我们想到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东求西，这证明我们还是只想到自己的需要，这样的话还表示说我们这个人呢，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唯有我们赞美感谢神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我们的焦点从自己的身上挪到上帝的身上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是一个自私自我中心的人，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更加快乐的人。这首诗的开始跟结尾大家有没有注意啊，是一模一样的啊。103篇第一节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你看22节这篇诗怎么结束的，就有一句什么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啊，首尾是相互相应的。有人把这篇诗很简单分成三段啊，他说头五节就是大卫个人向神的称颂，然后呢到第六节他就转到是怎么，是用了一个我们，好像是要一个团体性的啊，他是要他的百姓也学习来称颂神。然后到了19节开始，他还呼吁所有全天下的人，全宇宙的人都要向神来歌颂。所以如果用这个称角色的这个称呼，开始那几节你看到说我的心呢，我凡在我里面我，然后慢慢转到说我们啊，我们应当，然后你看到说你们应你，所以这个我们你们，人说如果好比一首歌的话，就是先是独唱，然后到了副歌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合唱，然后最后的话呢啊，天兵万将都在那边一起大合唱。所以啊，我觉得这样真的把这篇诗的那个美啊，就给我们形容的非常透彻。那有人说更简单，这篇诗你就把它分两段吧， OK， 头一段就是感恩，第二大段就是赞美。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那么美的诗22节是很难一次把它讲完的，所以呢我们今天所要去的焦点就是在感恩上面，因为到了年终了。感恩也有两方面的，一个我们来看感恩的这个的态度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他的感恩的内容。首先要解释一下感恩处于什么样的态度。感恩不是自我安慰啊，有些人说感恩啊好了，自我开解一下，我往好处去想，哎呀你看人家都失业三年了，我才失业三个月啊，感谢你上帝，我才失业三个月，就是拿一个更坏的事情跟自己来比，这个不是感恩。感恩乃是先找到一个对象，你向谁来感恩，你向神来感恩，你感恩是有一个中心点的。但是很多时候啊，我们人的头一个问题就是，当有好的事情发生，我们蒙了恩惠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不把它看成是恩惠，第二呢我们归功于错误的一些的对象。那 USA Today 曾经报道过一份意见调查， 他们讲到说有一批 high net worth 的 senior corporate executives， 所谓的 high net worth 啊，就是年薪啊超过一个 million 的，一百万的，而且呢不包括他们的住家啊，那个 primary residence。 那这一群高知地位的总经理啊，他们向他们调查，认为他们归功在经济上的成就给谁呢？调查出来的结果 ,99% 认为是因为自己努力。这帮人 ,97% 认为是他们有独到的知识和经验。或是 83% 认为自己的智商是超过一般人的。有些人也觉得说不是尽是我的功劳，但是呢是时事天时地理人和。32%干脆不知道什么就说 luck， 似乎没有一个人提到跟上帝有关。那我不知道你今天，你想想看，你认为你的成就，你今天的结果，你看一下你自己拥有的，你觉得是怎么得来的呢？我们中国人说饮水思源，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啊，所有的一切的福分，一切的成就，你对你自己自豪的地方，都是来自神的，所以他才是我们要感恩时候的那个对象。那究竟人怎么向上帝来感恩呢？第一节诗人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我们当中有些人都是有音乐背景的，那请问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是什么乐器呢？不是我们送孩子所去学的小提琴、大提琴、钢琴，也不是我们自己认为中国的古筝、二胡，都不是。有人说世界上神认为最美最动听的乐器是人的心。所以有些人弹是弹，吹是吹，不美，因为他的心没有感觉。有些人你觉得很不一样，不是他那把小提琴是很贵，是他的心有感觉，所以他的音乐就代表他的心。所以诗人提醒自己，好像自己的心在睡了一样。他说赞美感恩是由心而发，不然的话我叫你吹弹奏唱一首赞美诗，你没有从心而发，那也就是这样了，因为那个心跟不上。所以有时候人来到教会，人来心没来，人在心不在。有时候他拿起诗歌来唱，口唱心不和，口动心不动。这个心是决定一切，很重要。你在前面唱诗，听到他坐在后面拼命看手机。有时候我们说感谢主，有时候听起来还很不自然呢。感谢主。有些人呢就习惯了这个感谢主变成口头禅，就好像我在台湾的时候很奇怪，坐计程车有时候坐的不久，看到停下来了，这个电杆组里面写说请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我说这很奇怪哈，好像到处贴的这样的。那有些人呢感谢主啊，他觉得说这样的话很好，很表示我们基督徒，但是呢讲的多了，你发现他也是一个口头禅啊。你跟他说我昨天碰车了，感谢主，我说你碰车说感谢主听起来有点道理啊，很同属灵的，我碰车你说感谢主，那是你跟我过不去吗？啊，在英国的这个后市啊，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人叫做 James Stewart， 他是被称为是职业乞丐啊 ,professional beggar, OK, 为什么呢？因为啊他常常在那边是叫讨钱嘛。然后他讨钱的时候，你知道讨钱呢、啊、你丢了一点钱呢、啊、他都要好像下意识点个头啊，展开笑容或是给你谢。后来呢 常常都坐在那里习惯了，他就干脆在他的右手掌心里面纹了一个字。所以呢，手伸出来你给他钱的时候，他都口都不用多的说了。所以为什么人家叫他是 professional 啊 beggar？ 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会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呢 ？OK， 所以世人说我的心呐、啊，究竟一个人的心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啊，对犹太人说啊，他们的心是包括他们的知识，包括他们的情感意志。所以为什么第一节他说烦在我里面呢、啊？我的心呐、啊，烦在我里面的，他的心是包括一切在他里面的。那除了那个五脏六腑，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这就让我们想到《生命记》里面摩西说啊，要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的爱主你的神。换句话说，你要有感觉的，不是只是理性的。你的情绪跟上来要热情的，是活泼的。啊，有些人来聚会的时候呢，他总是感觉到上帝离他越来越远。我说是上帝离他远，还是他离上帝远呢？有时候我觉得说，你观察一下发现，当然上帝离他远呢，因为有些人只来听到不来唱歌，唱歌诗本都懒得打开，打开的时候嘴巴也不怎么动。这种纯理性的听听你讲了什么道理，他没有愿意投入他的情绪和感觉。他说我感觉不到神的存在。当然感觉不到神的存在呢，你用了什么感觉来敬拜他呢？其实不是上帝离我们远，就说是我们没有把自己完全放下。你来的时候，你的心没有地方给上帝的，里面充满了各种的杂念啊，要办的事情啊，怎么样的一些的计划，待会结束以后要找谁，你跟上帝是保持距离的。所以来的时候尽量也选后排来坐，动不动就想要出去。那姐妹，这样的东西啊，当然觉得上帝离你很遥远了。所以第二节诗人接着说，我的心呢、啊，不可忘记神一切的恩惠。人的一个通病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仇恨永远记得，恩惠容易忘记，你说是不是？所以有人开玩笑说 God gives and forgives, man gets and forgets。清代有一个状元叫做罗聘，他写诗说，闻道者多，行道少，受恩容易报恩难。英国已故的这个首相Churchill 啊，丘吉尔，他曾经讲过这个故事。他说到在英国的那个 Plymouth 啊，布茅斯港啊，有一个小孩不小心就掉到水里面，掉到海里面。那当时刚好有一个船停泊在那里，那有个水手奋不顾身啊，冰冻的天气里面跳下水里面，就立刻把这个小孩子救起来啊，免得那个小孩子被淹死了。好，过了几天之后啊，那个小孩的妈妈呢，就带着这小孩走路上走，然后小孩子说：“哎，妈妈，这个就是啊，就是那天救我上来的那个水手。”这个妈妈就拿着自己的小孩的走到这个水手的面前，就问他说：“你就是那天救了我小孩的那个人吗？”那个水手说：“是啊。”然后呢，妈妈进去说：“他那天还有顶帽子了，去了哪里？”你不以为是有些人你给他做了好事，他会感谢你啊？他还认为你办得不够好，还拉了这个忘了那个。姐妹，我们不要笑啊，我们在神面前也是那么容易忘恩负义的。我们对神呢埋怨是多的，感谢是比较少的。记得我读过那个基督徒作家这个 Philip Yancey 啊，他呢就说，他跟他的太太第一次去那个 Yellowstone 那黄石公园的时候呢， 他们就是知道那个老中性喷泉那个 Old Faithful Geyser， 哦，很出名的。那当然去到那边都是涌了一堆的游客啊，很多日本的游客、德国的游客，哇，在那边呢就拿着照相机啊，这样这样，围着排列着啊，就像拿出那个东西，那个大镜头像武器一样的那个，就对准着这个喷泉，然后旁边就有个时钟，就报时的，他告诉你说大概。再过24分钟，蛮准的，叫做劳中性嘛。再过24分钟，他会又会喷一次这样。因此牧师跟他的太太啊、他就选了一个在外那个餐馆，那个大玻璃窗是对着外面看这个劳中性喷泉。然后呢，当这个时钟还在那边倒数，剩一分钟的时候，就看到呢，餐厅里面所有的人都离开他们那个餐厅的座位，就。堆上那个的玻璃窗户里面，大家呢拿着那个照相机来准备好了，那挤都挤不进去，然后一喷的时候，这样被咔嚓咔嚓咔嚓在那边去找，然后因此牧师突然注意到，这些游客一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餐厅里面的那些适应生。那些 waiter and waitress 赶紧来，他们就收碟子，收什么什么，然后呢？头一点都不张望看外面的那个大喷泉，他就突然之间有一个感触，他说因为他们常常在这边服侍客人，那看了多少遍这个喷泉呢，对吗？所以对他这些服务的人来讲啊，这个老中性喷泉是没有吸引力了，这个老东西完全不 impress 他们，不再会使他们得到欣赏的。他就想到说，我们在人生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每天有饭吃，有工作，可以开车正常的去做点运动娱乐啊，然后有家可归等等，我们渐渐也把它干成是理所当然的了。这是什么恩典？这是每天都做的事情。我相信他说的是挺有道理。我们不把这个创造一切万物的神，还给我们有生命气息，还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去赚钱的这些，想成是神的恩典。其实人在堕落以后啊，犯罪之后啊，我们就忘了神的恩典。所以啊，只有我们在得救的时候，重新明白这是一个救恩，救恩就是我们开始学习感恩的一个机会。所以我觉得说，这个感恩的态度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成面前要重新来纠正一下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从这篇诗来看啊，如果要向神感恩，感恩是什么？有什么内容？第二节诗人说：“你不可忘记上帝一切的恩惠。”如果你看这个“一切”这个字哈，在这篇诗里面呢，你数一下哈。一切的罪孽，一切的疾病，一切受屈的人，你数来数去，你发现是有5次。神的恩典广，神的恩典完备全善，神的恩典能满足人一切的需要。所以神的恩典有大恩，有小恩，有旧恩，有新恩，有在物质上，也有在很多是心灵上，很多是属灵生命上的。那基本上面神的恩典呢，可以分两类了。头一类呢，就是所谓的 common grace， 是普及恩典，不管你是有信仰没有信仰的，来教会不来教会的啊，阳光、雨水、空气这些都不用钱买回来的这些。啊，就是人有生命气息，看到大自然的美丽那种的欣赏，花草的悦目，那些都是上帝给的恩惠。好，有一种是特殊恩惠，这种是 special grace， 是人人不同的。神在你的身上可能治好你的病，在这个事情上面，神可能帮助你解决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，甚至对基督徒来讲，神救赎了我们。虽然神的恩典是那么的丰富，但是诗人呢，就怕我们太什么了，太笼统了，他就列出6样的恩典，帮助我们稍微想一想。有时候我们向神感恩，他说感谢神，然后下面就接不下去了。感谢神什么呢？为什么你要感谢神呢？啊，我们想了老半天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开感恩见证会的时候啊， 然后呢，听到人说：“哎呀，神的恩典太丰富了啊！”然后讲老辈人啊，总之是数之不尽了。那就这样了啊，没有 detail， 没有细节的，证明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含糊的一个感恩。我们没有做好我们的功夫，没有刻意去计算。所以诗人提出说，起码有六样的恩典我们可以感恩呢，六福临门呢。有人说，他说他赦免我们的罪孽，他医治我们的疾病，他救赎我们脱离死亡，他以仁爱慈悲为冠冕，他使我们得饱足，如因返老还童。六种福分，前面三种是消极的，后面那三种呢是积极的。我问一下大家，人生最怕的是哪几样东西？或者说你尽量逃避的，你有时候听一下人家的分享，马上听出来。我们上一次啊，在那个我们的迎新剧场里面一听，马上就知道了。人人都是这样说的，人生最逃避的三件事情就是罪、病、死，对吧？这三样是消极的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因着耶稣的救赎啊，上帝都替我们拿去了。所以神给我们救赎是包括我们的身心灵。虽然我们今天还是仍然有疾病啊，但是呢，上帝应许我们以后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，那个是没有疾病的，那个是荣耀的身体。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不是有这种病的痛苦了。对，我们今天会死亡的，但是这是身体的事。我们相信主的人，我们的灵是永远与他活在一起的，那是我们人生最怕的三样事情。请问我们人生梦寐以求希望得到又是哪三样东西呢？我们人希望能够得到光荣，对吗？你做的事情有成就，辉煌，光宗耀祖，人家能够称赞你。我们希望物质能够享受嘛，特别是女士们，我们希望青春常驻。但是知道吗，这三样上帝也给了我们了。人追求的是荣免，但是呢，诗篇啊，这篇第四节说，上帝给我们是以仁爱慈悲为冠冕。我们人都很想富足，物质上，但是他说上帝给我们一个更好的，就是一颗知足的心。一个人知足啊，他就觉得自己很多，一个人不知足啊，多多都不够多。然后呢，人希望就是哇，永远都那么青春啊，年轻。但是上帝使我们生命不断更新，使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。那假如只有头三样的那个恩惠，或是只有后面的三样，我觉得人生的福分都是美中不足。但是感谢神啊，那我们最怕的几样东西，我们人生尽量要求的东西，上帝都给了我们了。他除了拿去我们的这个罪孽啊，他除了免了我们这个疾病死亡的威胁，上帝同时也给了我们仁爱慈悲，给了我们一个知足常乐的心，还有一个属灵的更新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轻看神给我们这个救恩，这个叫做全备的救恩。因为上帝太了解我们人心所想的、所怕的是什么东西。今天我们活在湾区啊，最注重是两种福分呢，一种就是什么饱足，不然的话来美国干嘛啊？还有返老还童，所以呢我们整天去运动，对吗？今天你想想看，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物质跟的丰富上，跟这个健康和饮食的照顾上啊。但是当世人列举神的恩惠的时候啊，你看他是所有的恩典他以什么为开始的啊？我的心呐、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典。然后第三节怎么说？赦罪之恩。 上帝要提醒，上帝可以来信耶稣是可以很多很多的恩典，但是呢，来信耶稣头一个最重要的恩典就是罪得赦免。所以我们一个人蒙恩得救啊，是所有恩典的开头。因为呢，有了这个恩典呢、啊，以后的这个恩典呢是借中而来的。好，圣经里面讲过这样一个比喻，讲那个浪子，他因为挥霍跟父亲的关系断裂，他出去了，所以呢，后来他想透了，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想来是什么？他想回去做父亲的奴仆，结果父亲回来把他接回去做儿子，所以他的台词都没有想好，要想好都没有背出来的时候，父亲把他接纳成儿子，所以就吩咐仆人什么？既然是儿子回来了，少爷公子回来，就拿袍子，拿戒指，戒指就是承继遗产的，然后鞋子，然后还宰牛宰羊。所以你不要求戒指、鞋子、牛羊，那些东西是因为你有了这个儿子的身份，那个是跟上来的。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求的恩惠就是这个问题了。求都是次等的，最旺的就是我们跟神那种的关系和地位。我告诉你，很多的东西是因为这个关系是连同来的恩典。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提醒我们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也不把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？上帝连自己独一个儿子都可以赏赐给我们，那你求他其他东西有什么不愿意拿出来给你的呢？他最好的，他唯一的都肯拿。这个就是上帝用救恩来证明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为什么常常要剥饼，就让你想起上帝怎么会亏待你呢？这个是最重要的救恩。所以有些人连拿起饼跟杯都没有这种的概念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蒙恩得救是领受神恩典的头一步。你不要就说我先试试看他听不听我祷告了，帮不帮我这个忙，我来决定信不信他，多愚昧的事情啊。你这个头一步没有接上来，你其他的恩典啊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的。如果我现在请你列出一张向上帝感恩的清单，请问你在上面写些什么东西呢？你头一项想到要感恩的是什么？应该要想到感谢主，我是个蒙恩得救的人。有时候呢，我们比较会注意我们一些问题，生命里面的烦恼，我们失去或说还没有得到的东西，我们比较忽略是我们生命里面上帝为我们成就许多的东西，已经赏赐我们那些东西，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。所以那些 troubles 啊，大过我们看到我们的 blessings。 所以有一个医生分享他的经历，他呢就在他行医多年当中里面呢，就是看过很多病人，特别是很多年纪大的病人。他说那些有时候越大了complain 就会比较多啊，你知道你大嘛，总是这里疼那里不舒服，所以有时候呢，他就是发现他没有什么不舒服，但是呢，他们就是去看医生了，然后他就问他你哪里疼？他说我这里疼那里疼，然后最后他干脆说，反正我说 I don't feel good all over， OK， 因为他样样都不舒服，所以他说我也说不出哪里不舒服，反正我就是周身都不舒服。但是这个医生说他也是。很感谢神的是，他遇上的一些特殊的人，其中一个老太太，他对这个老太太其实也不是什么有钱人，但是他这个老太太的感恩心让他心里面很触动。他问这个老太太的状况，其实他身体并不是很理想，什么都高的，但他说哎呀，神对我的恩典实在太多了。然后他问他说，神给你什么恩典？你说你看啊，我现在生了两颗牙，但是还是上下对齐的。你为了这样两颗上下对齐的牙来感谢什么？说当我去看那个林忍阳教授的时候，我都忍不住，我不敢在他面前哭。但是呢，瘦到那个样子哈，这个我跟他身上里面学会很多关于音乐崇拜的一个人。你知道他就是最走的那一两个月，他说 ：“You know, God was so good to me, so good to me。”然后他就流着泪跟我讲，握着我的手。我想说哇，这是真的是从心里面感谢神的一个人。 再过两个星期2016年就结束了，那年终要结一下账对吗？我们应该呀、也学习找机会来向神感恩了。我有两个建议，我们怎么向神来感恩呢？首先我觉得说我们应该坐下来啊，列个清单啊，不要笼笼统统啦，要写啊，找机会跟人家分享。我每一年都写一个 Christmas letter 啊，写了很多年了，但是我强迫我自己做这个事情，就是当我写下来的时候，我不单是庆祝主的这个的降生，我是跟我远方的亲友，我寄给他，我就开始数算这一年上帝给我什么恩惠，这个是我一个要去学习感恩的机会。我每年都写，强迫我自己。You have to remember what God has done for you。我知道我们团契很喜欢 potluck 对吗？哇，我知道排得满满的，每个礼拜六，差不多礼拜天都要站了哈。我们吃火很高兴，玩点游戏，然后彼此联络，交换礼物，很好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不是为了吃而吃，为了聚而聚，干嘛？干嘛要在教会呢？除了方便以外，感恩，感恩，应该每一个人都要分享神在你身上的恩典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感恩聚餐好过就是联谊聚餐，对吗？还有另外一个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做的，就是不要只是光说不练，哈，你要付出行动。我们想到当日这个耶稣治好了10个麻风的人，有多少向主耶稣感恩的？你说？啊，我们看圣经的，比如说好像一个，我相信10个都有了。都有了，你看他去跑去看祭司，给祭司看的路上，都好了。我相信他们应该很容易冲口而出，好了，感谢主。但是只有一个用行动去感谢主的，9个呢，就是感谢主，就像我们一向就做嘛。上帝给我们成就了，感谢主一句话。只有10个麻风里面，只有一个，圣经说他回到主那边，跪在他的面前，所以耶稣给他一个更好的恩典。耶稣说。你的信救了你，其他的人只是病医好了，这个人呢不但是病医好了，他得救了。哇，你说这个是不是比他所求的更好？那为什么？因为他付出了行动。所以啊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付出一点行动。那用什么行动来感恩呢？蛮多的。有人说 Thanksgiving 是 first thanks then give， 不要 Thanksgiving 只有 thanks 没有 give。所以他说我们可以学习奉献啊，特别奉献，感恩奉献。像我们收到一笔就是为人家去身体要换那个肝癌这样啊，然后他觉得肝换了 他写了一笔感恩奉献来啊。我们有爱心基金，看到有人在那边摇磨那个 Salvation Army 罐头食品的捐赠，我们寄一些东西给宣教士，请一些单亲的人到你家里面过圣诞，纪念那些有需要的人，一个人过节的那些，很多东西你可以用行动来去表示你向神的感恩。大概2000年2000年呢，我在飞机上面看过一个电影叫做 Pay It Forward， 有多少人看过？对不起，这个传道人爱看电影，不好意思。因为我觉得电影呢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些的启发。这个电影里面呢讲到这个小孩 OK， 他在学校里面呢老师给他激励他，他要做一个 project， 他想到一个 project 是什么，他叫做 pay it forward。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鼓励所有受恩的人要把他所受的恩继续施恩下去，不断不断的，所以那个恩典不停留一个人，一人受恩就有更多人受恩，然后更多的人施恩的话使更多人受恩，这样连绵下去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恩惠。那一年我是从香港大陆 vacation 回来，我下飞机的时候呢，我带着3件行李，那个时候还不会说每一件行李要算钱那种啊，2件是寄仓的，1件是手提行李，我身上挂着4把雨伞，因为呢是要给我的兄弟姐妹的，那手上拿着一袋，人家知道我爱吃太阳饼了，什么什么凤梨酥了，什么了。然后我还有腰包、照相机，那个时候呢还是流行 CD player 对吗？ 我非常狼狈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因为是San Jose可以直飞台北的，所以是很便宜的机票，400块钱来回，我就买了。好，到San Jose机场的时候要行李过关，不是San Francisco啊，我找一辆推车，发现需要$2，可是呢，我身上是有$2000，但是都是100块钱。然后呢，我有零钱，但是都是港币。我正在发愁，我怎么办呢？幸好后面有一个男人，他大概在飞机上也看到 Pay It Forward 这个电影，他看到我那个狼狈的样子，他就从他的口袋里面偷了2张1块钱的钞票，然后这个推车就给我了。我正想说你告诉我你的名字啊，然后什么的，然后我正想说哎，就要把这个20块钱给他吧，他说不用谢了，你找这机会 Pay It Forward。我有时候只有电影的发生在真实的生命上。弟兄姐妹，我觉得这个是感恩最好的表现，对吧？你认为你真的感激神，那你替神 do something。 所以 Warren Wiersbe 牧师说， What I am is God's gift to me, but what I do with it is my gift to God。 也许我们当中还是有人失业，身体上软弱，还在困境当中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尝试去向神感恩，因为感恩的人灵命才有突破，感恩的人才是一个喜乐的人。在17世纪的时候啊，当时德国哈、啊、在战乱之中，那个称为是 30 years war 30年的征战，到处都是饥荒瘟疫，死了很多人。那在 Eilenberg 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牧师哈、啊、叫做 Martin Reinhardt。他曾经在一年之内替5000个人举行追思礼拜，一天大概平均15个人，其中有一个就是他的太太。在那段黑暗的时光，这个牧师写了66首诗歌，但是他最出名的那首就是我们刚刚所唱的《起来感谢主》。这首歌后来啊，在这个战争完了以后，签那个合约的时候被谱出来的，他那个和声是马德松配上去的。马德松就是听啊天使高声唱的那一位。那我们现在唱这两节来预备心来播饼。他说起来感谢主，以心以手以声音，这个歌后来成为德国最喜爱的一首诗歌。我们来唱这个歌来预备我们的心。
起来向主感谢，一心一手一生意，足以完成其事，我当感激而欢喜。从我出生时起，蒙主赐福泽金，主丰富的慈爱，与之我无穷无尽。但愿慈爱真神，一心藏于我心底，是我欢乐的心，是我心常相安的，引导并保守我，免受一切忧惧，无论今生来世，是我盼望主。
我们想到饼就是代表耶稣为我们赦罪，我说赦罪是恩中之恩，让我们真是一个不同的心情来领受纪念主的救恩。